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靓丽人生。小雨，
听众朋友，有人指责基督教狭隘，对社会约定俗成的事情要有包容性，但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在神看来是不喜悦甚至是愤怒的事情，在人却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大家都是如此行就对了。但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沙玉撰写的基督教太过狭隘，这锅我们不背。我们这篇文章选自于教会微刊。道德上的实用主义会认为谁做得好谁就是对的，而基督教如此的狭隘独断，这就说明基督教是不对的。他们宁愿相信那些在包容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宗教，也不愿意接受如此狭隘的基督教。关于包容，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每个理论系统都有其不能包容的层面，所以说基督教不能包容是没有意义的，说这话的人也无法包容基督教。关于排他是否具有狭隘性质，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得出了结论，任何自称为真理的系统都具有排他性，真理本身就是排他的，排他是必然的，它不包含贬义，贬义是人赋予的。所以说基督教是狭隘的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说基督教狭隘独断的人自己就很狭隘和独断，而且他们可能连圣经都没有读过，对基督教也没有具体的了解。借此从包容和排他这两个方面而来的反对意见丝毫没有威胁到基督教信仰，而且我可以借此来反驳那些反对者，越是没有原则的去包容与自己对立的理论和信仰体系，就越是证明这个理论体系和信仰系统是错误的，越是不排斥自己与敌对的理论体系和信仰体系，就证明这个理论体系和信仰体系是不伦不类的，没有原则的。真一定不能包容假，真的就一定排斥假的，真若能包容假，就证明真不是真，真越不排斥假，就证明真是假的。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是否谁做得好谁就是对的，是否只要能够捉到老鼠的都是好猫呢？我们要思想，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相对主义者真的知道什么是好和对吗？人从自己出发，真的能够正确的定义好和对吗？ 比好和对的定义更重要的是，是定义这两者的人的特质。就拿疯子与正常人来说，只有正常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疯子之所以是疯子，就是因为他不正常，他对事物的认知不正常，对事物的回应也不正常。所有的不正常都是他本身不正常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请问，既然你相信神不存在，也相信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两者都没有被证明，那么你对好和对的判断如何能够达到绝对正确的程度呢？如果不能，那么无论你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的判断都只不过是相对真理，达不到绝对真理和绝对正确的程度。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世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定义好，因为人本身是堕落的，而这种堕落是全人的堕落。堕落的结果就是人失去了真知识、正确的情感和意志的正确选择能力。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除非透过神的特殊启示、圣经，人是不可能从自己出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正确定义好和坏的。以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永远不是正确无误、绝对可靠的。如果人能靠着自己做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就不用神启示这些内容给我们看了。你看，那些凡是在政治、文化和法律上开明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受到基督教的圣经的影响的。凡是那些在政治、文化和法律上封闭和无知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接受过圣经的启蒙的。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其次，在好和对的标准没有被绝对正确定义的情况下，人对好的标准可能正是邪恶的标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可以回想，有哪个历史中的暴君不认为自己是好和对的呢？有哪一种堕落的文化和哲学不认为自己是好和对的呢？有哪个异端不认为自己是好和对的呢？又有哪一场战争的发起者不认为自己是好和对的呢？就连尼禄、希特勒、斯大林、弗洛伊德、教皇、塞维特、亚流也认为自己是对的，不是吗？所以如果反对者认为基督教不好不对，那么就要先举证这个判断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如果对方诚实地承认自己所谓的好和对的标准只是相对的，那么对方的论证就会自行的消解。如果对方认为自己关于好和对的标准是绝对的，那么说好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呢？如果说好和对只是指行为层面，也就是基督徒在行为上做得不够好，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恶意的谎言。说基督徒的行为不如其他不信的人，这点我是反对的。你每天看新闻的时候，那些杀人狂魔、强奸犯、暴徒、贪官污吏等等，有几个是基督徒呢？你再看看，当某些地方发生天灾的时候，是谁最积极地参与到灾区的重建中呢？是谁率先废除奴隶制度？是谁率先推行大学教育？是谁在一直担当社会的良心呢？是谁在抵制社会的世俗化？是谁在阻止道德的沦丧呢？是谁最先在中国推行慈善、医疗、教育呢？是谁在维护家庭制度的完整呢？是谁在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祷告中求平安呢？反过来，我们要问，是谁在红灯区嫖妓？是谁毁了中国的教育？是谁让红蓝黄的孩子被虐待？是谁让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跳楼？是谁让这个社会只知道崇拜金钱？是谁让我们的周围已经几乎不存在让人放心的食品呢？是谁在打着救死扶伤的旗号在祸国殃民呢？是谁在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在欺压马路边的小贩呢？ 是谁在上个世纪制造了杀死几千万人的饥荒呢？是谁在这几十年间卑鄙无耻地逼迫着基督教会呢？是谁制造了这所世界上最大的肖申克监狱呢？是谁在把我们的孩子夺走，从小就给他们洗脑，成为某些意识形态的奴隶呢？是谁借着计划生育的借口屠杀了无数的孩子呢？是谁在制造国人与某个国家的仇恨呢？是谁在我们的婴儿奶粉中掺假呢？是谁在打着社会公益的旗号在私吞公款呢？是谁仗着自己的老爸是某某人就面无羞耻地欺负弱小呢？是谁让我们每天呼吸到如此香醇的雾霾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在道德上是非常败坏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基督徒有真有假，真基督徒的信仰程度也不一样。在没有判断真伪的情况下，就把罪直接的赖到基督教身上，甚至是赖到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没有根据的。基督教和耶稣基督可不背这个天大的黑锅。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如果基督徒和基督教真的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为什么不知道呢？那我就告诉你，这是敌基督者故意不报道基督徒和基督教给人类、世界、社会、家庭带来的贡献，而不是基督徒和基督教做得不好。媒体是什么呢？媒体每天做什么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而那些每天被媒体和无神论的学校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人，最擅长的就是盲目跟风，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诋毁基督教了。在这片土地上，基督教从来没有被正确认识，一直都在被妖魔化。说到这里，是基督教太过狭隘所以被毁谤，还是毁谤基督教的人太过狭隘和无知呢？所以才毁谤基督教是狭隘的呢？这个答案已经是很明显了。
天国已经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天国已经了，人都当悔改，旷野中有人呼喊，为主修直他的道路，迎接主再来。
大小的山岗都要被削平，崎岖的路变平坦，凡有血气的你一同看见我主的荣耀。
向主来欢呼，向主来歌唱，奉主名来的当称颂。唱和山啊，唱和山啊，哈利路亚。
向主来欢呼，向主来歌唱，当成说唱和山啊，唱和山啊，哈利路亚。
天国已经了，人都当悔改，荒野中有人呼喊，为主修直
歌唱，奉主名来的当称颂。
唱和山啊，唱和山啊，哈利路亚。
向主来欢呼，向主来歌唱，奉主名来的当称颂。
唱和
用智慧演绎人生。
欢迎收听用智慧演绎人生，我是程峰。今天要分享的是来自微信公众号洞见的文章，为什么要对老婆好，这个男人的回答看哭多少女人。前段时间有人在网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老婆好，有一个男人的回答点赞数最高，让无数人动容。他离开了养他几十年的家，孤身一人来到我们家，把一生托付给我。他冒着身材变形的风险，经历怀胎十月的艰辛，为我生下孩子。他陪我走过最快乐的时光，也共度人生的低谷。虽然是我在外赚钱养家，但却是他撑起了整个家。我不对他好，还有谁值得我对他好呢？对老婆好，这是男人应该也必须做的呀。许多女性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寥寥数语把他们看哭了，再多的辛苦能得到理解就是幸福。如果说找到一个好妻子是男人一生最重要的投资，那么对老婆好就是男人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事。对老婆好，家才能安稳。有人说，一个女人可以影响三代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深以为然。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妻子是温暖的港湾，而一个善良可爱的好妈妈则是孩子们前行时照明的灯塔。女人的幸福指数往往决定了家庭的温度，而女人的幸福感却取决于另一半对她的态度。夫妻是命运共同体，一个被宠爱的妻子能更好地把家庭照顾好，后方稳定，男人在外就更有底气和力量。反之，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妻子不被尊重，夫妻关系失衡的家庭，幸福必然也不会长久。对老婆好是一个男人的修养。很多男人婚后嫌弃自己的妻子变老变丑，脾气变坏，完全没有了婚前的美丽与可爱，但他们也许并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涂磊曾在节目中说的一段话正好揭示了这背后的真相。为什么在中国大部分的家庭当中，女人总是比男人老得快？第一，许多女人除了正常工作还要操持家务。第二，生理问题导致许多女人生了孩子之后皮肤暗淡，身材走样，加上工作的压力，每天油盐酱醋为家操心，都会让女人要老得快一些。但妻子变老不都是因为这个家吗？如果孩子是男人生，男人上班后回到家里洗衣做饭带孩子，半夜醒来还要去哄孩子睡觉和冲奶粉，那会年轻的是女人，老的是男人。是女人为家庭付出更多，才导致了她的苍老。所以当别人说自己老婆又老又丑的时候，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不应该是嫌弃，更多的应该是心疼和愧疚。最近抖音里有一个段子非常火，现在男人炫富的方式已经不是买名车住豪宅，而是把自己的老婆保养得像明星一样。老婆的精气神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品质， 也代表了一个男人经营家庭的能力。所以高情商的男人都懂得善待自己的老婆。国家一级演员陈道明说过一段关于经营婚姻的金玉良言，当你放下面子对老婆好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当你给足老婆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结心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你摆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誓言，我把你摆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临界循环，我珍惜所立的誓言，我把
对老婆好是给孩子最高级的教育。现在很多家庭为了孩子不离婚，其实最好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凑合，而是夫妻相互尊重和真正的关心。一个在温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会更懂得如何去爱人。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穷养富养都不如爱的教育。教孩子多少规则和为人处事的修养，送他去再好的学校和多好的物质生活，都不如以身作则，好好去疼爱妻子，爸爸爱妈妈，孩子长大了才能带着爱去播撒爱，遇见爱。一个在有爱的家里长大的孩子，如果是男孩，他会更有责任和担当，因为爸爸就是他的榜样。如果是女孩，就会以爸爸爱妈妈的方式为标准，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也会少遇渣男。给孩子最好的父爱，就是爱孩子的妈妈。爸爸对妈妈的爱，就是在用切切实实的行动，为孩子做出示范。什么是爱？怎样去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包容？所以，尊重和宠爱自己的妻子，受益的不仅是自己，更是福泽后代的远见。老公 对老婆意味着什么？就是嫁给这个男人，能得到他的理解和珍惜，一起把家经营好，孝敬双亲，养育孩子。男人代表着阳刚和力量，天生就是被需要的。女人代表着温顺和娇弱，天生是要被呵护的。一个家庭，男人宠爱女人，好妻子会感恩丈夫的呵护，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爱出者爱返，这个家庭也会越来越幸福。所以，那些渴望孩子幸福的爸爸们，不管你有多忙，请像对待最重要的事业一样，去重视关爱老婆的重要性。对老婆好一些，真的不难。她在厨房的时候搭把手，她洗好衣服帮忙晾好，她想留点自己的时间，看看书，美美容的时候，你来给孩子洗澡讲故事。这些小事看起来无关轻重，但小细节里有温情和爱在流淌。幸福没那么难，多些理解，换位思考，心就越来越近。给老公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一起把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再难也能克服。